青玉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止损茶园这本书的作者陈明楼。止损茶园记录了我40年来对茶叶的了解学习过程，此书提供给大家了解中国的茶文化，探寻茶旅之路，丰富每个人的生活。写这本书的目的呢，想把这个止损茶推荐给大家了。它被埋没了300多年，所以我追寻落羽在这个故土山的足迹，从档案馆里面找了很多资料，把我自己个人的一路走过来的茶路、学茶的经历写在上面。茶和天下，在这里祝愿天下茶人每一延年幸福安康。
独到之处也在其中，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轻阅读，我是周薇。在今天的录制间呢，我拿了一本书，这本书名字叫《止损茶园》，作者是陈明楼。那在今天轻阅读的录制间呢，我还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陈明楼老师。你好，陈老师。
你好，你好，周老师。
陈老师这次是从上海开车来到北京哦。
是的，这次昨天参加一个会议来的。
昨天参加的会，据我所知是2023年度中国茶传播者表彰盛典。
对的，对的。在国家图书馆举办了一次1273茶经茶会暨2023左归奖茶传播者颁奖盛典。
那么您是作为优秀的茶文化传播者获得了这样一个奖项。
到场的有1000多个参加会议的，有一些作家写的书啊，或者是茶文化的那个传播者、组织者都有，都是为着宣传我们中国的传统茶文化来的。
那么刚才你还说到了这个颁奖典礼命名为左归奖，左归呢是肯定很多人不太熟悉，只知道唐代的陆羽啊，陆羽的茶经，但是左归似乎也跟茶经相关哦。
陆羽是唐代写了一本茶经，但是保留到现在。查到最早的就是左归，在他是宋人，他当时编撰的有一本是《百川雪海》，其中就保存的陆羽茶经这本书，所以他也是我们中国茶文化传播居功至伟的先人。
就在2023年9月份呢，在北京有一个活动，那仿佛也是跟左归奖相关联的一个活动，那是1273宋版茶经复刻鉴赏会。那关于陆羽和左归，在很多很多年前对中国茶文化的传播是做出很大贡献的人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跟陈明楼老师一起聊他的这本《止损茶园》。我看到这本书的书名的时候，我就想，止损茶我没有喝过，陈老师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止损茶？
这个止损茶呢，在唐代的时候呢是贡茶，其中跟陆羽有关的呢是陆羽茶经里面写到的止者上，损者上，所以呢我们后人就觉得这个是跟这个陆羽写这本书有关。从历史记载上看，确实也是陆羽把这个止损茶推荐给唐代的皇帝以后，作为是一个贡茶，从唐代、宋代、元代、明代一直到清初开始，因为战争就没有断供，就没有了，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止损茶，所以形成了一个断层。
好，那我们翻开陈老师这本《止损茶园》里面的第66页，那这一段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什么是止损茶。我和大家先聊两句，然后再听陈老师的详细讲解。在众多的名茶中，唐代贡茶固主止损是冠于其他茶的珍品，成为茶海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我与止损茶结缘30多年，对它情有独钟，就是被它的茶香、茶味吸引，为此而折服。这个我当然就是我身旁的陈老师了。那固主止损产于浙江省长兴县的固主山麓，固主山地处于天目山余脉，东面临近碧波万顷的太湖。茶山的自然生态环境好，植物覆盖率高，有高大的树木，成片的竹林为茶树遮挡直射的阳光，海拔不高，但丘陵叠嶂，形成特有的山坳，山土肥沃，有天然的植物落叶野草扶植层。西面的天目山高峰挡住了太湖水系飘来的水汽，在固主山区形成了云雾，使得空气湿润 降雨量充沛，温度适宜，那这样的山地气候条件就成为茶树优良的生长环境。好，如此优美的一个茶山，所以产出了这个我们刚才说的紫笋茶。
这一段描述呢，是我在北京的一个杂志用我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王者之乡》。因为紫笋茶呢，在那个产地呢，也是在北纬30度左右的地方，是产茶的好地方。因为那里主要是丘陵，跟安徽、江苏接壤，那里是茶树生长很好的一个黄金宝地吧，应该是这样说。
对，这本书你还写了唐代茶圣陆羽为撰写《茶经》，跋山涉水来到这里的茶山考察的事情。
对的，因为当时呢，陆羽他也是为了茶，是我们中国最有名的茶文化的先驱吧，是吧？是茶圣、茶神，现在被奉为是吧？因为当时呢，他也是因为找茶、喜欢茶，同时呢，他也因为当时的历史原因吧，战争啊什么，跑来跑去，跑了好几个地方。但是他一生都在找好喝的茶，所以他在故土山那个地方呢待了比较多的时间，据说有10年左右吧。他在那里采茶、种茶、考察茶叶，为写他的这个《茶经》这本书呢，很多的记载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就喜欢这个地方去跑。后来跟着他书上《茶经》里面他记载下来的那个故土山的几个古代留的地名，去把它找到茶山、茶卡那个山头，所以我觉得也蛮有意义的。
你在书上也说到了，说陆羽到过的这个方悟山近年树立了石碑，告诉人们这里就是古茶山，可以沿着小路上山，可以看到陆羽描写的茶山和茶树生长的环境。在我跟陈老师做节目之前，陈老师的女儿也陪他用他一块儿来给我讲了，希望到时候陈老师的工作室能够直接开到浙江长兴，这个地方长兴吧，雇主应该属于
长兴
啊，直接开到那个山下山脚下啊，
找一块地方，原来地方太小了，有一个小地方。
你觉得这个计划可行性有多大呢？
应该可以吧，应该可以做得到，因为在现在在找嘛，因为原来有一个的，自己就是我做茶的时候。原来的是路途不方便，进去了出不来。现在交通很方便了，以前进去以后没车子出不来的，那么就要在那个农民家里住下来。书上也写了一下，他们造房子的时候帮我搭了一间就是自己的临时住的地方，但是开工作室的话就太小了，要重新找一块地方，那个交通方便点的地方。
哎，我都可以想象啊，那个工作室背靠这座茶山，环境优美，空气清新，陈老师有一种特别美好的心境在继续写关于茶的书啊，做茶文化的传播者啊。我知道现在从北京坐高铁有到长兴的，就是非常方便，
很方便的，
所以都想明年春天哦，可以到长兴看看盛产紫笋茶的这个茶山，很让人向往。
是的，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唐代最早的一个贡茶院呢，就是皇家第一个国企在那个地方叫贡茶院。战争毁掉了，从04年以后就开始修翻造，到08年吧，就是重新对外开放了，气派很大的唐代建筑，所以现在大型的茶文化活动在那里举办的，叫大唐贡茶院，大家能够有机会去看看，了解一下唐代的茶文化，还是很有必要的。
好的，那翻开书，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雇主这个地方长兴哈。陈老师第一次到长兴，我从书中看到的应该是1979年。
对对对，79年就去了第一次。
你能够跟大家来回顾一下那个岁月吗？你跟这个茶山之间是怎样的关联？
79年之前呢，实际上那个长兴的那个我书上写到的，我的引路人他已经到我家里来找我父亲，求得我父亲帮助他们开展他们的那个农村的那个售办厂的发展。他带来的茶叶我喝了以后呢，我就觉得这那个时候茶叶还有个统哥统销的，私人不允许搞的，只能悄悄的买一点自己喝喝的。所以呢，我79年第一次去的时候呢，交通也很不方便。后来从80年开始以后呢，就为了这个茶叶，每年去到春天去买茶叶，买点自己喝的茶。这样一来呢，就是到了上海以后，很多人呀，这个茶这么好喝，但是没有名气啊，我们听都没听说，知道都不知道。哎，我觉得蛮奇怪。后来就留心了，了解这个茶的历史文化，包括当地的茶农啊、老百姓啊，大家 朋友之间交流了解，后来就觉得要把这个茶叶的止损茶叶想办法介绍给大家，
嗯，
那么就动脑筋去图书馆了，去档案馆了，就了解各方面的资料。因为一茶它是以前是贡茶，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在清代初期断层了，所以后来老百姓就皇帝也喝不到，老百姓也喝不到，就没有了。一直到1970几年以后，70年代，在那个浙江农业大学教授庄晚芳教授带着当地的茶农农业局恢复了生产，所以1980几年以后，85年以后，86年以后，一下子就成为大家又熟悉的了这个味道特别好的这个故都止损茶了。
嗯，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你能够给我们形容一下你第一次喝到止损茶那个时候的口感吗？
这个问题实际上以前我写这本书完成以后就有人问我，
嗯，
他说陈老师啊，你能够回答说你最初喝到的茶跟你现在喝的茶是不是一样？我说我最初喝到茶印象最深，它就有那种悠悠的兰花香，而且很润和很甜的这种感觉。后来因为发展了，有各种机器加工啊什么，或者是茶叶的品种变化，但是它从70年代在庄晚芳教授他们跟茶农一起定下来的那个生产标准的那个止损茶，还是我40年一直找的就这个茶味，
嗯，
所以没变，它就是那种王者之香嘛，就像兰花香，
淡淡兰花香味的紫笋茶，紫是紫色的紫，笋就是我们说的竹笋的笋，它竟然会有兰花香哦。
对的。
我觉得这是个很神奇的感觉。
因为很多茶，好的绿茶里面，
它
都会有这个香味的。
嗯，好，那我们把书翻到第29页，有一章节写的是农贸市场学买茶啊，这个章节写的特别有意思啊。虽然陈老师不是文科班出身，陈老师曾经是在一家工厂里做厂医，
对
啊，
对，
那个时候也没想到是写什么文字啊，
没写，
也就是最后跟茶结缘之后才慢慢写东西的。
是，
好，那我们看看这段文字写的很有意思。1980年4月初，经过一天的颠簸，到临城电炉厂已近傍晚。徐厂长已通知食堂准备了晚餐，菜虽不多，却都是当地新鲜的鱼虾蔬菜，其味鲜美，从上海过来吃到这样的美味，真是口福不浅吧。第二天早起，我跟着徐厂长去镇上的农贸市场，开始了找茶之路。天刚刚亮，镇上已经开始热闹起来，我怀着一种好奇探索的心情来到集市。乡镇的集市是当地人们采购日常生活必需品、交流农产物资、民间交流信息的场所。早起的人们已经在集市中忙活起来，有卖蔬菜、鸡鸭鱼肉的，有卖农副产品的竹器、篮筐、木凳、农具、锄头、镰刀的，还真是琳琅满目。有许多物品我是在上海看不到的。另外一边有几个方桌、几条长凳，是给赶早的人们提供吃早点的，等等等等，写的真的是民间熟悉的烟火气哦。那么在透过这些飘渺的蒸汽当中，我特别想知道，陈老师，你这第一次买茶是吗？
对对对，第一次。
接下来你告诉我们的就是你买茶的一种感受，你的经历。
第一次买茶的感受呢，因为我书上想到的那个徐厂长，他是等于是我进厂现在领路人啊。他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这个时候啊，我就觉得有一种真的是个像小学生一样，因为他跟当地的这些茶农或者是都很熟悉的，他们一包一包的茶，那个时候都在天蒙蒙亮，因为当时的是不允许大量的交易的，你只能少量的。但是一个农民家里也就是一两斤茶叶，你选一个，真的蛮有意思的。这个时候，就像个小学生练字刚刚开始抖抖画画的时候写，那我去跟他们在后面写，把这个茶叶啊、哦、这个茶叶怎么选好的，这个茶叶怎么喝它的香气的，那放在嘴里咬一下，而、那个感觉真的蛮好的。这个因为那个时候的农贸集市还确实是比较落后的吧，地上都是泥地啊什么，这个都不管了，主要就是那个人间的大家客客气气的那种感觉蛮好的。
嗯，
哎，那些茶农也不抢，他不，哎，你买我的，你买我的，他很规矩的站好的。
嗯，
你来到他面前，他就会跟你交流一下。
嗯，
你买不买都无所谓的。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哎呀，这个茶很好，相对上海来说还是很便宜的嘛。
嗯，
我们那个时候收入也不高的，哎，性价比也高，那就觉得茶也好喝。
你刚才描述的这些，在这本书的文字上是这样写的。
嗯，
徐厂长还教我一招，看茶叶的干度如何。只见他抓起几片茶叶，用大拇指与食指挤压茶叶，揉搓一下放到手心，让我看他手心中央的一团粉末状的绿茶末。徐厂长说，干茶在手指的捻动下是能变成粉末的，说明茶叶的干燥达到了要求，工艺也到位了。如果手指捻不碎，还是粗粗的茶叶条或芽，说明干茶的含水量高，难以存放，很快就会变红变味的。这样的茶叶就不要买，必须再次烘干才行。哇，这个我也学到了。啊，这个很有意思
的
一个小技巧。
是这样学的呀，慢慢学的，是这样的。后来包括我去读茶叶审评，初级、中级、高级也是这样，老师也这样教了呀。
这是入门第一课。
哎，是入门第一课，真的是入门第一课，蛮有意思的。
哎，那这里呢，我就想说一个书外之话。我们每个人也喜欢喝茶，各种茶。那么我们怎么去到一个茶室去选择这个茶到底好与不好？除了这入门课之外，还有什么关键之处呢？
还有关键嘛，就是每一种茶有，不管你红茶、绿茶、什么白茶、黑茶，每一个茶有茶种的那个特征。你喜欢喝什么茶，你自己去了解一下。
嗯。
但是你主要要选择茶的滋味、口感、香气。如果自己喝的并不舒服的茶，肯定对你体质不相符。那就不要买，这个最简单的。你假如内行或者是学过一点茶叶的嘛，那就要从茶叶的汤色清澈啊，香气，自然那个清新的这种感觉，红茶香气，绿茶的清香、鲜爽。我们说紫笋茶就是绿茶。我有次在上课做的样品给小朋友喝，那个学生大家去喝，他们说有喝鸡汤的感觉，很鲜爽，很鲜美。
喝鸡汤的感觉，
感觉
哦、
他说，
哎，这个形容很特别哈、但是我刚才从陈老师说的这个话当中，我捕捉到一点，就是你喝到的你喜欢的味道，那就是好茶。
对，
很简单的一种判断方法。
是这样。
再看这一段文字啊，我们对这个买茶的经历就可以做一个小小的了断。陈老师写道，卖茶叶的茶农大多是没有固定摊位的。一般是卖完就走。那个时代茶叶还没有开放，生产队茶叶厂所产的茶叶都由国家统一收购，茶农只能少量的自产自销一点，白天在山上采些鲜叶，晚上加工炒茶，数量一般不多，一个晚上也就是两三斤茶叶，有的更少。清早天未亮，从山里赶到集市上卖掉，换点钱购买些生活必需品。他们都是捧着一袋炒好的茶叶，站在集市入口的路边，规规矩矩的等候买茶叶的人啊。这段写的也特别的生动，特别有画面感。
那个时候物质条件还比较差嘛，这个是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85年以后茶叶可以开放了，真正做到可以让你们老百姓自己交流做生意，是在85年、86年以后。那个时候呢，我去80年、81年、82年都要去的。要买个几斤茶叶，朋友分一下，带回去以后，朋友都说这茶好喝，那我兴趣更高了，明年再去。所以就这样周而复始的，每一年去，没有断过，没有中断。朋友也觉得奇怪，我自己也觉得奇怪。当时我也没想过我要坚持走40年，没想过的呀，就这么。每年，还以前从来没中断，这个事情我也觉得蛮奇怪的。
哎、太难得了，一个人坚持做一件事情几十年哦，这是非常让人羡慕的。哎，我在看这本书，有一段就继续说它的味道啊，这是第200页了。从日本来的小林是一位高级茶艺老师，到紫笋院就是你的工作室，
对
吧？
对，
在上海，现在在上海，可能未来会在长兴的那个雇主山下啊。到紫笋院品尝紫笋茶，他是这样评价的，说。有的绿茶名气很大，刚冲泡时香气很浓，但冲泡两三次之后，茶香就明显降低了，滋味就变淡了。而紫笋茶就像一位温柔的女子，慢慢的，不急不火，它的香气隽永持久，齿颊留香，茶水柔细，淡淡的甘甜中带着鲜味。所以刚才那个小朋友说像鸡汤的味道，
是
它这个鲜字啊，就命中了它的主题。
特别好的那个绿茶里面，真的是无论从品质、口感、香气，真的很好。我们喝茶人去找这个味道吧。
所以到哪个地方你都不能喝别的茶了吗？只能喝紫笋茶了吗？
也不是这么讲，就是说喝绿茶， 你真的是，我觉得在绿茶里面，大家还是比较公认这个。包括我茶艺学会的老师也在我这里喝茶，
嗯，
他们经常来，也就喜欢喝我这个孤独之笋，
嗯，
因为每家的都不一样，因为我找了比较多的地方，确认了以后自己喜欢的，也觉得是比较好的，那么我每年去弄一点，每年叫他们加工一点，那么有的茶不是说别人的不好。口味会不一样，
嗯，
就跟饭店开饭店，家家烧红烧肉，每一家都会烧，但每一家的味道会不一样，
嗯，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对，你已经习惯了自己家的味道了哈。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在做节目之前呢，我们一块要提前聊一聊，我们今天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流程来做这期节目。我就问了陈老师，喝咖啡吗？不喝。我说那喝什么？随便来点什么茶吧。最后我就给他放了一杯绿茶，他说嗯。这个我就不喝了，因为确实是不如我自己的紫笋茶好喝，所以最后换了矿泉水了。好，可见你对紫笋茶的感情。说到感情，我们看到这一页写的寻茶找茶的乐趣，你是在以紫笋茶为主线的茶园上让你爱上了茶，又沿着这根主线延伸走向更多更远的茶山。你从当中的乐趣究竟是什么？可以跟我们的读者来分享一下。
嗯，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我们喝茶并不单单的喝茶，纯粹为了解渴，那就喝，随便喝一下矿泉水什么都可以。但是呢，这个自己在找茶，这个走进大山，一般的好山好水出好茶，一个放松自己的心情，在山里面走走看看，对身体健康，对身心愉悦有很大的好处。另外一个，走进茶山以后呢，有的时候你出不来，会在里面住一晚上，那么山里面的空气对你身体肯定是好，山里面的水也好，而且你可以吃到平时城市里吃不到的那些新鲜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山里面还看好的风景，对你的身体健康都有好处。
嗯，
所以我说现在比较多的叫茶旅活动，就茶叶跟旅游结合起来的叫茶旅活动。
嗯，
那么有的是把旅游结合在茶，走茶山，并不是单单叫你推销去买茶啊，就是你在这个看着看风景的同时，又喝到一款好茶，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一个活动。
听陈老师讲，看着他的时候，我就想，这哪里像70多岁的人啊？我觉得这个年轻啊，有活力啊，真是让人艳羡。尤其这次你们从上海，你们开着车，那两位开车的带引号的司机是你的好朋友，也都
说的老兄弟啊，
也是这个年纪段的吗？
一个比我大一岁，
啊，
一个小两岁。
所以呢，女儿不放心，陪着你们就开着车来了。
没有没有，女儿也过来想看看。
嗯，
因为这个左归奖的活动还是第一次搞嘛，
嗯，
也是作为茶文化茶传播的一个颁奖盛典嘛。
首次，
哎，
在北京，
在北京搞。明年要到马来西亚搞嘛？
哦，明年到马来西亚，
听说到马来西亚嘛。
而且我刚刚看到一条消息，一条资讯说，马来西亚对咱们中国游客免签。而且一次30天，太大的力度了。我们明年都可以去马来西亚看一看啊。左归奖明年是在马来西亚举办，那么这个力度还是挺大的。
因为昨天会上怎么讲，还有一个他受一带一路基金会的支持的，
对对，今年又是一带一路10周年啊。我觉得整个这些活动呢，把它串起来，确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啊。那说到马来西亚呢，就想到了尼泊尔这个地方，因为据我所知啊，这个小爆料啊，陈老师的女婿就是尼泊尔人啊，他喝茶吗？
也喝茶的。
嗯，
他们尼泊尔茶呢，就是也带给我。
嗯，
也从他知道我做茶和跟茶有关的活动的时候，他回去的时候也会带一点尼泊尔茶给我。他也请我去尼泊尔去看看他们的茶山。
他邀请你去，还没去？
邀请我去啊，还没去啊。去，那么我们几个老李开车的，哎，我们下次去去。
是可以沿着这个到西藏，然后再到他们的关口。
没有，他们有旅游那个线路的。
我以为你们又自己开车过去呢。
不会开车，直接过去，因为他们尼泊尔呢，也是因为他们以前是属于英属的领地嘛。
嗯。
他们主要做的红茶，
嗯，
大吉岭红茶，他们在那里也蛮好的。
嗯。
假如有机会去嘛，我们去看看。了解他们的那个茶叶茶山，
嗯，
所以我这本书的名字叫紫笋茶园，也不单单就是紫笋茶，跟茶结缘以后，沿着这个茶路一直走下去，走到福建，
嗯，
走到四川，四川雅安，所以我觉得还是茶真的是，现在叫茶和天下，茶是个很好的载体，喝茶的同时可以调节心情，也可以感悟人生。世界和平嘛，所以茶和天下，
嗯，
我觉得这个意义也蛮大。
这40年来，您跟茶结的缘，让你从当中寻找到了很多的乐趣，而且还要再继续往前走。
轻阅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止损茶园》这本书的作者陈明楼。《止损茶园》记录了我40年来对茶叶的了解学习过程，此书提供给大家了解中国的茶文化，探寻茶旅之路，丰富每个人的生活。写这本书的目的呢，想把这个止损茶推荐给大家了，它被埋没了300多年，所以我追寻陆羽在这个故土山的足迹，从档案馆里面找了很多资料，把我自己个人的一路走过来的茶路、学茶的经历写在上面。茶和天下，在这里祝愿天下茶人每一延年幸福安康。
写了多少字儿？这是
14万多吧？
这上面应该有，
应该有
24000000字，20多万字。
它有那个还有图片在里面。
对，还有图片，这图片都是你拍的一些
图片
、
对，
还有一个地图是吗？
这个地图呢，就是陆羽在《茶经》里面，他特地讲到了这个止损茶，但是他没讲止损茶三个字啊。
嗯。
他就是把茶叶的把茶叶的好的茶叶的品质的几个条件，直者上，损者上，野者上。卷者上，这个优良的品质写在上面了，茶树的那个生长环境也写在书里面。同时呢，他还是考察了几个地方，在茶经里面有记载，所以我呢把这个记载现在这个地方在哪里，我要为我们茶也提供，所以我去跑了一下，把这个在什么地方都标出来，因为地图上这个政府地图跟那个旅游地图，他不会全部把这个都标在里面，每一家出版的地图不一样的。地名年代久了，1000多年了，地名也不一样了，但是我会把它找到在哪里，在哪里。那么都是朋友帮忙，有的开车送我去，有的时候自徒步走过去，走一遍他当时记在书里面的地方，所以画了一个他当时在那个活动的轨迹嘛。所以我们现在宣传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宣传这个茶文化，那么就是把陆羽的当年活动的轨迹找到，再重温一下他这个茶经，重走一下他的那个茶路，我觉得对我们茶人来说，也蛮有意义的。
这可能也是你这本书跟其他茶书不同之处啊，
对的，
与众不同之处。那个地图在哪里呀？是在第几页？对，我看看，哎呦，这真是很，这你自己会的哈。
这个自己会了以后呢，交大出版社，哎呀，他说陈老师啊，你这个地图可以申请专利的，不好的，我这个草图不正规的，但是地名我只表个地名而已。当时我们茶叶学会秘书长那个他健在的时候，老秘书长叫刘启贵老师啊，他听说我写这本书草稿给他看了以后，他很开心啊，他说你要画个图，我说是的，我在找，哎呀，他说你把这个图画好，那我们茶人以后都循着这个路去走一走，多好！当时帮我写的序嘛，
哎，真是。
后来很可惜，他生病，后来走得比较急，没看到这个图，我也是我一个遗憾吧。
哎，
所以书里后面我就写了一篇文章，专门是纪念我们这个这位老秘书长的。所以这本书呢，是我个人的以回忆录为主，但是也加了一点这个大家对这个止损茶的评论，包括那个日本的、英国的、德国的。那个几个国外的朋友，大家对这个止损茶来到我这个止损院喝茶以后，对止损茶的评价，对我们中国茶文化的评价，我觉得是他们写的，所以我用他们的文字、他们的名字、他们有照片的，就把照片附在上面，就说明不是我一个人随意编造的，不是我随便编一个人出来。
对，这是第8章国际茶友说止损，这也是你这本书跟其他茶书的不同之处之二啊。这里面我看到的是墨西哥茶友对止损茶的感悟，他说去陈先生的茶室喝茶总是令我心生愉悦，因为每一次都能品到不一样的茶，伴随着各种不同香气的滋味，心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愉悦。然后他还是用英文哈，后面用英文附了原文啊，
还有一个法文写的也有，所以我这个是基本上以实实在在的回忆了，同时也记录了一下他们当地的人文景观、生活习惯，一些保留一下一些城市变化。我觉得对后人来讲，也可以让后人知道一下， 以前这个小地方也很艰苦的，本来是个小县城啊，现在跟40年前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后人不知道的呀，后人要让他们知道一下，所以我就记录在里面，包括一些老的照片。所以也说明是真正实在的，包括我以前坐长途车的那个车票，还有捐给学校里面的那个收据，都在上面，
很有收藏价值。
是，
但这本书第188页的这个长兴古茶山地名示意图，这个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啊、一页。红色是陆羽当时《茶经》中记录的山名地名，因年代久远和现在地名有些不同，但遗址尚存。紫色的四叶草是陈老师多年来探索紫笋茶往返古茶山区走过的地方。哎呀，真是，你看，固主山哦，在中心地带，
对的对的，
这底下318国道。
简单的表示一下，318国道高铁公路反正都在上面。
嗯，
那主要这个山里面是走过这些地方。
哎呀，真是太难得了。跟陈老师在聊紫笋茶的时候，我也是受益匪浅哦。第一，知道了紫笋茶是什么样子的茶叶；第二，知道了一位茶人几十年对茶文化传播的这种执念啊，用执念还不大好，执着比较好。对，也希望陈老师能够继续爱茶，然后去写茶的故事。
哎，谢谢陈老师，谢谢。茶和天下，在这里祝愿天下茶人每一延年幸福安康。
好，谢谢陈老师，也谢谢所有的收听本期轻阅读的听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约。